以后我们讲经没有那些个仪式啊，就拿过来就讲了。越来越喜欢这种比较随意自然啊。玄沙师贝禅师他的这段开示比较长啊，我们可能还得学个五六会七八会有可能啊。你越修行越观察实相啊，你最后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烦恼啊，因为你有了烦恼你才见不到实相啊，没有了烦恼自然就是实相，并没有一个实相可得啊，没有烦恼就是实相啊，不被假的骗就是真。那这个烦恼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我们最后就是归结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内心中升起的一切念头。为什么会有这些念头呢？其实就是我们从小接受了很多是非观念善恶观念美丑观念，这些观念不停的对我们的一种熏陶，我们把这个这种实心的判断，实心的分别，实心的得失和取舍当成真实的。修行就是通过一段息心息虑妄缘的这样的一个修行，逐渐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内心升起的这些个概念观念，它的不停的不断的评判，不断的把这个幻觉造成一个实相，造成一个真实的，我们看到它然后不相信它，知道它只是本来是没有善恶是中性的念头，只是我们赋予了它善恶赋予了它伤害的特性，所以我们会被自己的念头吓到。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体检查到了癌症查到了癌症，确实自己也身体不舒服，也查到了癌症。那我们就先不讲这个癌症怎么形成的癌症，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讲。你查到了癌症时候，你怎么面对它？如果你的第一念，一听到我得了癌症，你第一念我要死了，这是绝症，这个癌症太可怕了，你就完蛋了你会急速的灭亡。其实就是我们查出来这个癌症对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如果你通达你明白任何念头任何概念都不是真实的，癌症不是真实的，所有人赋予的关于癌症的所有的负面的作用也不真实，我根本就不相信它会让我身体急速的坏掉，会让我死掉，我没投射给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一个负面的一个癌症的概念虽然也说癌症，但是我对这个癌症没有概念，别人对癌症都有一个这是可怕的，它是有害的，有这个概念，但是我没对它投射这个概念，我不相信它，你的身体就不会恶化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当你得了癌症的时候，你已经是不断的对身体投射了负面的念头造成的，但是也是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断的投射了负面的作用之后，你得了癌症，这时候突然机缘巧合你就知道这个实相了，而且你也信了这个实相了，念头不是真实的就能治愈癌症，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为什么？因为你正是因为你不断的投射负面的生气、讨厌、拒绝啊、厌恶，过度的执着于身体，经常的紧张，什么都信，什么都向自己身体投射负面的东西，才造成的癌症。你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机缘听到实相，听到实相你还是投射，因为你这个投射已经形成强大的惯性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你虽然可能不会得癌症，但是你有可能得别的病。也就是说，你向虚妄的这个自心境界投射了很多负面的信息，造成了其他的疾病，还不至于像癌症这么恶劣啊，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实相，就容易治愈。就容易恢复，这个很关键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我这样听你可能还不是太信，那我换一种说法啊，你确实得癌症了，医生也告诉你得癌症了，第二天医生告诉你误诊了，没有得癌症，实际上你是得了啊，但是这个医生用了一个善巧，用了一个谎言，善意的谎言告诉你，你这个是误诊。你告诉你误诊之后，你活的时间一定比告诉你确实得癌症的时间要长，因为你没有相信自己身体要坏掉。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两种说法而已啊，就是你没有相信你得病了。你没有在身体上投射，不停的去向他施压啊，恐惧他，厌恶他，他就不会急速的恶化啊。其他的一切问题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的烦恼啊，我们想到了一个不舒服的事情啊，想到了一个讨厌的人，内在开始分别。分别一些事情，评判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不到它是假的、虚妄的，你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你就会很消耗自己，甚至这个念头都过去了，你已经忘了这个念头了，你还在不舒服，这时候就要倒啊，倒我刚才想到什么了？怎么就突然间就不舒服了？你就倒到了你的分别，啊。因为这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忽然自己不知不觉就分别了一些东西，然后不舒服了，又干别的事儿，这干别的事总觉得哪不对，怎么哪有点不安呢？就到刚才想什么，刚才想到某些个人是这些个评判，立刻告诉你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个实相的力度很清晰，那个东西就没了，立刻就安了心。打个比方，就是我忽然想到家里有5万块钱啊，这个没关门，这是一个烦恼，对吧？忽然就不安，忽然想到这是多少年前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刚才这事，马上就安了，对吧？这就是实相，多少年前的事，或者这是我做的一个梦，我刚才打了个盹做个梦，家里有5万块钱没关门，甚至小偷我都看着他了，是吧？就是刚才打了一个盹，立刻这事就没了，对吧？这就是实相的力量。就是念头想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你后边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啊，要有这个实相的关照，你想起烦恼，这个烦恼才会没。你如果没有这个实相，对实相没有这种了达，而且你提不起这个实相来，你不舒服，你一直处在不舒服中，你都没找你不舒服的原因，那一定会伤害你的身体。你这不舒服时间长了，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观察自己所有的这种身体的难过，都是因为持续的想一些个负面的自己讨厌的自己拒绝的不接受的这些个念头。你讨厌他，拒绝他，害怕他，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假的。当你知道他是假的了，你就不讨厌他了，你也不驱赶他了，你知道他是假，他自然就不起了因为你相信它是真的，所以你才逃避，才对抗。 这个是解脱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之处啊，就是你断烦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平时生活中所有的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能这样啊，把它化掉，把它啊空掉，也就是看到它的实质，你已经在解脱中啊，你已经活于实相，活于本性。因为本性是不投射的啊，本性是不分别的，本性是不拒绝的啊，本性也不预设啊，也不干预，他任一切的念头存在，只是不相信他。我今天讲法之前的这一段啊，这都是个人经历过来的，希望你们也是这样经历。你光听在我的文字里去思维、去研究啊，去想把它弄懂没有意义。这是一个结果啊，这是一个修行者他经历的，他自己经历观察到的实相的一个结果，只是给对你有一个参考。你知道有这么个结果，可以有这么个作用。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里边某副药确实能治某个病。谁能治这个病呢？吃的人能治。这个药确实能治这个病，确实它是真理，能治这个病。百试不爽，但是你得试。你自己去观察啊，自己去服这剂药，它就一定能治。你光听别人讲，你光看别人吃这个药，你不去吃，你不去服这个药，治不了病。也就是说，你有烦恼了，立刻要先觉察到啊，然后找是什么让你烦恼的，是念头，是你投射的一些个负面的东西，是你的分别，是你对实相的不了达，是你的功夫不到，然后这些个都具足了，烦恼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它就没有停的地方啊。我们打开332页，看第二段。今时人不悟各中道理，妄自摄事摄尘，处处染着，头头细办，纵悟则沉静纷纭，名相不实，便你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闭目藏经，终有念起，玄玄破除细想才生，即便恶纳，如此见解，即是落空王的外道，不散的死人，明明默默，无觉无知，塞耳偷灵，徒自欺狂。今时人不悟各中道理，就是啊，不识本心啊，不识本性，不识真理。各中道理是啊，最重要的道理。不通达实相，你是没法做功夫的啊，你都是在错用功夫。当然这个实相啊，它是理事都包括了，不是说我概念上认知的一个实相，一切都是假的，是空的，这个不是实相啊。这里说的各种道理啊，是怎么跟实相相应，怎么深刻的领悟，真正领悟实相。所以各种道理包括了修行啊，包括我们怎么牧牛啊，怎么持续的做功夫。如果他没有功夫，他一定会妄自摄事摄尘，摄事摄尘就是迷于境界啊，又不知不觉的向境界投射。我们对境界的这种分别啊是本能，我们看到东西一个个的都清楚，都会立刻给它赋予名相，赋予概念，这个没有问题啊，这还不叫妄自摄事摄尘。第一念投射过去，紧接着后天熏习出来的一些个善恶是非美丑啊，这种讨厌拒绝啊，这种分别不间断的啊，向 如雨一样哗哗的就继续投射过去，这个就是涉世涉尘了啊，你已经粘着过去了，你已经取向生心了。大家可以反观一下，哎，你只要取向生心，只要第一念的分别在那儿没止住，在上面不断的叠加分别，烦恼就出来了啊。我们还是拿文然举例啊，看到了一个不文明的现象，这个没问题啊，因为我们接受了这就是不文明，对吧？哎，用世俗世地讲就是不文明，世地也不是说一定就是生死啊，你执着世地。说为什么叫地？地就是真理，世间的真理它也是真理，但是你不知道世间的真理，它只是一种方便，只是一种名相的建立啊。为了我们人类存在就是需要这个世地，没有世地都没法交流了啊。所以世地也是地，但是你迷于世地，你执着世地，那就变成了非世地了啊，那就变成烦恼了，那就是我们需要对治。所以我们看到各种现象，对吧？啊，知道这是不文明的，哎，最好他能够啊，他能够自觉，但是啊，这是你个人的投射，这个立刻就马上提起来，这个、我看到了，这个现象并不真实。我不能生分别心，我不能烦恼，我不能用自己的妄想去啊干涉强加于另一个啊幻梦。马上看到美丑啊，文明道德啊，不文明不道德，这些个全都是自己概念的啊这种投射，止于这个分别啊就过去了，这个分别当体就空了。如果看不到，就会在这上边就打出无数的妄想，烦恼就出来了啊，厌恶啊，讨厌啊，啊，看到啊喜欢的境界啊，就不断的啊投射一些个啊抓取的念头，抓取到了就更欢喜，抓取不到的就失望。你抓取到了更欢喜，难道那是终结吗？那个不是终结啊，它必将失去，你还会经历一个大的反差。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是怎么涉世涉尘的，怎么进入了自心所现的幻境，是意念的不断投射，不断的啊去生心，自己不察觉，没有在第二念上止住。这个就需要功夫了啊，需要功夫，需要你冷静清静专注啊，心无杂念，心无挂碍，你才能看到，不然这个习气是多么的巨大，是吧？这个不管你啊，你开不开悟，你有没有修行，这个都很难啊。开悟了有时候你没有功夫也是看不到，也是不知不觉就掉到了啊这种习惯性的分别中啊，自己在那儿啊比较评判自己还不知道，已经不舒服了，还不注意观察。一旦我们念头投到了自心境界里，开始分别自心境界，那就是处处染着，头头洗白，烦恼丛生了就。大家记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分别外境，就是分别自心。没有外境，外境就是你的观念啊，境界没有，只有观念。你观念过去了，境界就出来了；概念过去了，境界就出来了。这个什么也不叫。当我们说它是打火机的时候，是个概念，打火机的概念过去了啊。如果我们分析它，我们破这个打火机的概念，第一个破的，它首先不是打火机，是什么？塑料，对吧？一块塑料和一块铁皮，再破。这个铁皮它只是地大啊，塑料只是地大，地大是空的，最后你看不到任何，只是看到一个名字，一个和合的假名啊。既然说是和合的原生的，那就是假的啊。原生是我们给它赋予的概念叠到一块的，对吧？铁塑料合到一起，人工啊，再加上其他的因缘啊，直接合成的一个 假名而已，所以这个不存在啊，只存在一个概念，那概念就是更是假的了。我起心时候才有概念，不起心时就没有概念。哎，这个人长得真美，你觉得美，那个人觉得这是他仇人，恨死他了。这个美没在那儿，是你投射的概念啊，所以没有外境啊，你分别外境就是分别你自己。哎，我很讨厌这个人，你讨厌的是你的念头啊。哎，我这个人，我看他怎么都觉得他啊特别高雅有气质，那是你心里对高雅和气质的一种形容。有的人就看不到他的高雅和气质，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高雅美丑都不真实，是我们自己吸收的接受的一些概念的投影啊。哎，我就不喜欢他说话那个样子，要看到那个人并不讨厌他说话的样子，也不难听，是你自己投射的概念再让你自己讨厌自己啊。所以这个念一过去一看到啊，用实相一观，你就不再讨厌谁了啊，可能还会有点啊细微的啊，还有点啊痕迹是吧，还有点残余，但是已经不会不是让你特别难过。但是你这个功夫越做的越强，对实相越透彻，这个东西越不会起来，起来你也会观察到啊。我特别讨厌我丈夫啊，他的那些个做法，反观察觉啊，是自己投射过去了。你有一句话叫啊视而不见啊，有点这么意思，虽然看见了，但是啊没生看见想，没在他们那儿分别。所以我们这样去观察啊，实相真理的这个啊，它的特点就显出来了，都是一个意思啊，空啊，不可得呀， 啊不分别呀，虚妄啊，啊缘起性空啊，哎，其实真理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投射是非常快的啊，分别也是非常快的，你根本你没有一定的功夫你是看不到的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修行都有很难有成就啊，大家都在烦恼之中，各有各的烦恼，他看不到这种极快的极细微的啊这个烦恼升起的机制，他不知道烦恼是如何升起的，不了解实相就看不到，没有功夫就看不到。你只是明理啊，你自认为明理，你知道不等于做到啊。纵悟则沉静纷纭，名相不实。就是纵悟，就算你明白一些道理，可是因为你没做过功夫啊，你不知道自己投射了概念，投射了分别，在概念上又叠加概念，所以依旧轮回，依旧烦恼啊，还是沉静纷纭，是非不断。你都投射了无数的分别心过去了，你都不觉，那能没有啊是非吗？能不沉静纷纭吗？名相不实啊，你光了解实相的一些个概念说法啊，那跟修行跟解脱了无交涉。有名无实，名相不实就是有名无实，你这个物只是个假物。他烦恼生起来的时候啊，他怎么对峙啊？他便拟心凝心敛念，有用吗？凝心敛念跟解脱有用吗？你他这个解脱烦恼就是避开境界，他不知道烦恼生起的机制是投射观念，是分别造成的，所以他凝心敛念，凝心敛念的时候似乎忘了烦恼，似乎也没有烦恼，这一睁眼啪是非又来了，嘿，他到处只要一看一听全都是染，因为他投射观念而不觉啊，他光是惦着凝心敛念，涉世归空， 我拒绝所有的事情，我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我躲到山里边去，我不见你们不就完了吗？山里也有是非啊，山里会有猛虎啊，山里会有妖怪啊，都是你内心的东西，你内心不通达实相，这些个一定会起来。你看你说妖怪马上又想妖怪，都是你的信念啊，记住了，这玩意儿你说怎么讲都没用，一看见妖怪还害怕，你看不见妖怪，你把什么叫妖怪，对吧？还不是你的概念吗？观念吗？他们用这个凝心敛念，就是这个敛念，就是自己任何念都不生起来。我们可说了，不是说不生念啊，我们第一念你就是那是自自然然的，可不要控制。我们见一切都是知道啊，这是山，这是水，这是人啊，哎，这是狗啊，这是驴马，是吧？都很清楚啊，只是不把这个当真，而不是说我一念不生啊，我让自己没有念头，我控制我的念头，不让我的念头起来。这个一念不生不是指这个所有的念头不起啊，我们都说过多少遍了。闭目藏经啊，把眼睛闭起来有用吗？你看我不要你们闭眼打坐，你们天天就给我闭眼打坐，那有一点用吗？这个古人呢，只有在累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才闭会眼啊，他基本上都不是闭眼，在他修行的时候他是不会闭眼的，因为他要让六根一直是敞开的状态，你把眼闭上了又跑脑袋那儿去了啊。你再怎么闭目藏经，你终有念起啊。为啥？真如自性起念，他是活的，你没死掉，你不让他念起，那不是自寻烦恼吗？就是石头压草啊，压不住的。这个玄玄破除是啥？一起就拉，一起就离，一起就绝。这牛也倒霉了，这也看似也是在牧牛。但是这牛碰到你可缺了大德了，不是饿死了，被瞪死的，你知道吗？鼻孔给瞪穿了，然后发炎了，你知道吗？
对
呀，
就死了。
嗯，玄玄破除，细想财生即便恶纳，刚出一个念头，哎呀，今儿想吃个烙饼，嘚儿瞪回来了，不能吃烙饼。这就是错用功夫啊，不接本性就是这样用功，把本性当成一个死的东西了啊。如此见解即是落空王的外道啊，空啥空王的外道，执着断，执着无，不散的死人，跟死人没什么区别啊。不散就是一个实咒，实实咒咒的死人啊，明明默默，就是莽莽荡荡啊。无觉无知，让自己，因为古人也讲嘛，枯木啊瓦石，他不知道这个枯木瓦石是啥概念，他让自己无知无觉，塞耳猴铃，堵上耳朵去盗铃，可笑啊，徒自欺狂，自认为有修行，尤其他坐的时间长了啊，再入个定啥的啊，他就更狂了。这里分别则不然，也不是卫门傍户，句句现前不得商量，不设文墨，本觉沉静，本无位次，全名个出家人，毕竟无踪迹。这里分别则不然，就是你得确实通达， 不是你不能分别，不能思维啊，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肠坑，断肠坑啊，不是，祖师们也在那儿给你开示，给你讲解，啊，把这里边的道理给你讲明白。这个不是卫门傍户啊，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不是我们不能依止善知识学法，你光求自悟。因为有的人老说啊，不能执着任何的外境，也不能执着善知识，要自悟。你自悟不了，你就得去亲近善知识啊，以善知识指示，那会省很多事，少走很多弯路。所以也不是啊，卫门傍户，这是正常的啊。我们这个依止啊，它是依止善知识，为了通达实相，而不是执着这个啊，这个境界，执着这个人。因为有很多学法的啊，一遇到师父，对师父升起种种的执着，对这个上师啊，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天天啊，很恭敬很恭敬，师父喝水的碗也不敢碰。啊，师傅穿的衣服也不敢摸，床也不敢坐，这就过分了。那笑的人肯定也恭敬不足，知道吗？放逸有余。祖师给大家开示真理，其实就是让你啊知道名相都是概念，是假的，不实有。不要掉到文字啊，掉到概念里面。句句现前不得商量。别琢磨啊，别琢磨这句话，这个文字师傅到底这个木牛这个余念离念是什么意思。你去操作啊，别在文字上去琢磨。不设文墨，文墨只是手指啊，它跟实相其实啊没有关系。本觉沉静，你通达实相，你见性，你才知道啊，这些都是文字概念。你越通达这些个都是概念啊，你越了解真性。不被文墨啊，不被语句所骗，也就是不被自己的念头所骗，才叫出家人啊。出家人跟你剃不剃发、受不受戒没关系啊。在座的大家都啊，都披着长发，也学着禅宗啊，都名在家人。因为我们确实啊，对吧，还掉到念头里边，还会被文字啊欺瞒，还经常会不知不觉自己啊进了烦恼。所以这个出家人跟你真没关系啊。现在有太多的人啊，在家人啊，一张嘴非常的漂亮潇洒，新出家就是出家。我想大家都讲过这话啊，新出家就是出家，好像他出家了一样。
其实还在向上。
因为他没办法，他出不了家，他只能拿这些来安慰自己。谁笑得最厉害，谁句话说得最多。毕竟无踪迹就是啊，我们随他念头起，就是不相信他，啊，不相信就不会住，不住就无踪迹。这无踪迹并不是说，哎，我一个念头都没了。师父你怎么做到的？没有念头， 我做不到没有念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被念头骗，不被他骗就是没有念头，因为念头不真实啊，你找不到一个真实有的念头，这叫毕竟无踪迹，就是他再也骗不了你了。从你心里边升起的所有的一切的，不管是说无忌的、无善无恶的、有善有恶，所有的只要是念头都骗不了你。你不难过，你不烦恼，那你不需要去观察它，你不需要质疑它。当你烦恼了、难过了、不舒服了啊，去质疑它，告诉自己啊，这是假的，不相信它。这叫毕竟无踪迹啊！真如凡圣，地狱人天只是了狂子之方。真如啊，就是我们对本性的一个啊概念。凡圣就是啊佛啊众生，啊六地狱人天就是六道啊，这些个都是啊圣人、诸佛世尊教化众生所设的名相假名，并不真实啊，全都是假名。所以只是聊狂子之方，狂子是什么？就是迷糊颠倒到极致的人啊。执着于啊杀盗淫妄啊，天天就是啊就知道造业啊，贪着取着啊，贪得无厌，无恶不造，对这些人的一种啊方便。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生尘啊，这是指实相是无生的啊，究竟是啊没有什么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是变化的啊，变化也是我们投射的。是不是那不变呢？不变也是投射的啊，这个不变是你意识中的不变。而这里啊祖师所说的啊，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生尘，这是超越了变与不变的啊，真正的不变是不可思议的。物则纵横不离本际，这个真物啊，那你就啊大机大用，任性而为。这个任性而为和我们平时说的不一样啊，这个任性是合道而生，合道而活，天真任运，就活出了真性，活出了本性，而没有造作，没有染着，这叫纵横。不管你做什么啊，都不离实相，不离本迹，不离本性。如果到这个啊，就是你修行到了这个层次，哎，离山呢？哦，你能悟到这里啊？你的修行到了这里，凡圣也无立处，你就知道无佛无众生，佛与众生尽是投射概念、虚名、妄想。达摩祖师说过一句话啊：“三世诸佛。”都是众生妄想，是不是想出来的啊？啊，中国这个造字特别有意思啊，也有很多的啊妙处。所以我们看这个相和想啊，在相上加个心就变成想，于相生心就变成想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想皆是虚妄啊，相和想很接近，这个佛是你想出来的啊，而真如佛性是你想不出来的，也就是说自心佛、自性佛、真佛超越了一切的对待，超越了一切的想象、一切的概念。师父他在哪里？你有个哪里全都是概念，说勉强说啊，你啊穿衣吃饭动用的时候，这是你正做而没做用想的时候，勉强说它是佛性， 你这一说他就变成了说他了，你这一想，哦，我举杯子的时候，那就是那变成了想了，头脑里了啊，举杯子早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佛性你是找不到的，找不到不是说就不存在啊，存在你又找不到，看到了吗？你说你能用世间的概念、世间的那种思维来理解它吗？理解不了，就直接做就好了啊。那个样子，那我干嘛呢？不。若向剧中作意，则莫逆杀人。总是去思维名相，思维啊佛性，思维解脱，这叫向剧中作意。大家谁能给我总结一下我们啊行脚走路时候啊最关键的？你看这帮人笨蛋，学这么多年这么多天，一个没有学到真本事。我来给你们走，这一个动作，你要走。这叫向剧中作揖，知道了吗？我问你怎么走，你就开始向剧中作揖，你忘了走，你直接走就对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啊，仰山要摔这个镜子了。说得出这镜子就留，说不出我就摔了它。刹那之间大家都在那皱眉啊，他就摔了镜子，因为你说不出啊，你扭身就走，或者你夺过镜子来，那叫真功夫啊，那叫没向剧中作揖。一问你说得出说不出，你就剧中作揖去了，则莫逆杀人。那你还天天问我那些问题呢，相关吗？对吧？那都是啥问题？一眨目眼的功夫，那古佛过去久矣啊！若向外持求，又落魔界。啊，师父不让向剧中作揖，那我向外边找点啥吗？如如向上，没可安排。这个如如向上就是啊，千圣不传的向上一路，就是没有你起心用心啊，你思的地步，没可安排，就是没你用心处，没你下手处。恰似焰炉不藏文瑞，焰炉就是啊，火炉啊，烧着大火的炉子啊，上边。肯定是没有蚊子苍蝇的啊，都烧死了。也就是说，我们本性上边容不得你丝毫的造作、起心、分别啊，徒劳都是啊。此理本来平坦，何用铲除？你不需要去除什么啊，加什么。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这个动静扬眉不是说你在那儿你心啊，一扬眉是在你心。这个动静扬眉就是刚才啊问怎么是啊最好的走路，你撑起来了啊，你给大家走两步，这叫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啊，也就是不在想中， 常应诸根用，不作用想啊。不强为异度，也就是没有进入意识的分别啊，不强为异度。建立怪真，你建立的一切都是概念啊，不存在你建立事情建立真理，你建立的肯定是念头名相概念分别。但有一个名相啊，一个有出来，那就怪真。若到这里纤毫不受，旨意则差，容不得丝毫的有啊，纤毫都不利。你有一个事，那就啊差之千里，便是千圣出头来也安一字不得。诸佛现你面前，他也啊像个哑巴一样，你看到他，他一张嘴闭嘴。千佛出世啊，都是皱巴巴的，我告诉你，你看他的样子就可笑，他怎么他说什么，他怎么动都是非常可笑的。所以千佛出世也一字说不得呀，久立珍重。咱们这回就到这儿了啊。